哎，非常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个发言机会。而且非常感谢能让我用中文讲。
借这个机会呢，
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对当今世界形势的一个分析，以及特别强调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这个帝国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称之为极化帝国主义 （Hyper Imperial）。
那么这个以美国为首的
帝国主义集团现在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是高度整合，第二是高度军事化。那么以北约为主要框架，这个涵盖了五眼国家、欧洲、日本和以色列的帝国主义集团。现在在军事上的开支占到这张图全世界军事开支的75%，并且这所有的这75%的军事开支全部都听从五角大楼的指挥，完全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这个是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在这个高度整合的帝国主义集团当中，欧洲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当然是指的俄罗斯之外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外的欧洲。那么我们以德国为例，美军在德国有93个军事基地，其中有超过12000座建筑物，建筑面积接近1000万平方米，驻军超过3.5万人。所以在军事上，德国是完全被美国控制的。那么在经济上呢？我们有很多朋友，中国的朋友还在想象德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然后这个民族资产阶级会为德国的利益而斗争，根本就不存在。因为经济上，德国股票市场的市值只有13%在德国人的手里，美国和英国投资者加起来已经占有德国股票市场的58%的比例。这就最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即使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也要支持乌克兰，并且制裁俄罗斯。去年北约峰会的维尔纽斯公报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极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略目标，那就是打败一切能够对抗他们霸权的国家，保障他们的十亿人。他们在这个公报里用了这个词 our billion people， 就保障他们的十亿人的生活方式不被改变。但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知道是建立在压迫和剥削其他的70亿人的基础上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看到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在提一个概念，全球南方，对吧？全球南方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全球南方是在这个被这个极化帝国主义集团视为被征服、被统治的其他人。我们是其他的70亿人在这种压力下被迫形成的一个范畴。实际上，这个被称为全球南方的这100多个国家，大概有140个国家左右，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这140多个国家都完全相同的，除了一点，他们都追求和平与发展，而这是帝国主义集团不愿意给他们的。所以我们打开地图就能清晰地看到，现在这个极化帝国主义集团正在从两条战线包围夹击欧亚地区，这个 Eurasia 这个地区。那么乌克兰和以色列就是他们的西部战线，在东部战线就是南朝鲜和台湾。所以非常明显，这个帝国主义集团要遏制的目标就是在这两条战线之间的俄罗斯和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尽管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地理上不是那么南方，但是很大程度上他们没有选择，他们必须成为全球南方阵营的一员。那么这个极化帝国主义集团现在表现得如此疯狂，当然是因为他们正在失去经济和科技上的霸权。 啊，前面的同志们已经讲了很多，但是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军事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并且他们对信息的霸权正处在历史上最强大的阶段。这个西方媒体和互联网巨头，他们垄断了全球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凡是反对他们的声音都会 遭到封锁。比如最近的这个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对加沙的大屠杀进行的舆论控制，就是西方媒体信息霸权的最集中体现。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去年我们在上海举行的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就提出了这个针对当前国际信息和传播的现状的上海共识。在此我愿意向大家分享这个共识的部分内容。我们注意到全世界范围内关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理论主导范式仍然以西方为中心，全球南方的学术界和传媒界严重缺乏跳出西方中心视角的思想和话语生产体制。我们注意到新殖民主义在南方国家从未真正离去，南方国家的媒体空间受到西方的控制，无法清晰地阐释自身面临的困境，也无法有效地交流和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注意到美帝国主义集团将媒体武器化，对亚非拉等谋求和平自主发展、拒绝帝国主义霸权的国家发动舆论战。媒体在他们手中不是被用于促进世界和平，而是加剧人类的割裂和战争的风险。我们注意到美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媒体霸权扭曲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好的观念，一方面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借口肆意攻击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对其自身践踏民主、剥夺自由、侵犯人权的行为闭口不谈。我们注意到本应为人类福祉服务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被少数西方内容生产巨头和垄断平台用于主宰信息的制造和传播，并封锁与其霸权主张不同的声音。基于这些现状，我们认为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和新闻传播专业人士应当重拾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精神，响应全球文明倡议，用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国际主义的团结。那么以上是上海共识的部分内容。在这个共识之下，丰富多样的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交流的平台和机制正在涌现。那么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每年一度的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就这样的一个平台，在去年的论坛上，我个人主持了一个 discussion panel。在这个 panel 上，我们邀请到来自俄罗斯的 RT、 来自伊朗的 Press TV、 来自委内瑞拉的 Telesur 和中国的 CGTN， 这四个被制裁、被西方媒体打压、被西方这个互联网平台打压的媒体平台媒体的代表坐在一个论坛上交流他们对于媒体主权的想法。我相信这个对于这个讨论对于全球南方突破美国的媒体霸权是有象征意义的。今年的六月，这个论坛的第二届将在上海举行，希望到时候能看到今天认识的一些朋友出现在这个论坛上。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新的平台是北京国际对话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目的也是搭建全球南方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专家的对话平台。简单的说，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中国版本的包带 club。 我们也诚邀俄罗斯和全球南方各国的专家们与北京俱乐部建立联系，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为全球南方的重大问题出谋划策。1980年，UNESCO 发布了一个报告，叫《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曾倡议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今天我们呼吁全球南方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建立全球南方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增进理解的新平台、新机制，打破极化帝国主义集团的信息和舆论霸权，从国际传播的角度为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своими силами и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Спасибо.